到了2026年7月的总结啊，这个7月结束了啊，又坚持了一个月的日更公众号，从3月份开始已经持续5个月了。感谢 AI，感谢测试版系统，感谢每周小总结的固定项目。这个月写的东西呢依然很杂啊，因为选题不杂的话，没办法每天水文章。有软件，有硬件，有电影，有历史，有天气，也有一些生活里的琐碎小事。不断换主题啊，但是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，就会发现都围绕同一个问题：什么东西值得留下，什么东西该放弃。这个月依然写了不少 Apple Mac 和各种数码产品，从 Apple Intelligence 测试版系统到微信输入法、Pop Clip、背包、三星折叠屏、聊天记录、外卖设备。其实这些呢，都没有停留在产品本身。现在的新产品已经很少给我带来一定要买的冲动了。其实以前关注的呢是这个参数、性能、跑分，现在关注的是它会不会增加新的限制，会不会让我更加依赖某一个平台啊？未来离开的成本是不是越来越高？所以这个月很多文章都会落到同一个观点啊，尽可能保留自己的主动权。聊天记录不用无限保存，订阅服务不要形成依赖，数量尽可能存成通用格式，硬件能够继续使用就不着急换。看起来在聊数码，其实更像是在聊一种生活方式。这个月还写了聊天记录会留多久啊，凑数的水文章，每周总结啊。以前总觉得只有发生了什么大事啊才值得去记录啊，后来慢慢发现，真正组成生活的呢，反而是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小更新。每天写一点，可能当天看不出价值，但一个星期回头看会发现有个变化，一个月回头看又能看见新的轨迹，一年后，这些零散的文字就变成了一整段完整的生活记录。所以我越来越喜欢现在这种写作方式了啊，它不像传统文章那样追求一个完整观点，而更像是在不断记录自己的思考轨迹。哪怕是一篇所谓的水文章，只要它能够足够的在时间轴上形成一个坐标，它就完成了任务。这种文章方式说好听点是发散思维，想的挺多；说不好听点的就是跑题。看到蜘蛛侠，想到童年动画和英雄形象；看到复仇者联盟，想到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三星发布折叠屏啊，想到的是未来 iPhone 变成什么样子；杭州高温，想到的是小时候舍不得开空调留下的思想钢印啊，甚至连一本日常的深处啊，也会去思考那些被忽略的普通生活。现在慢慢觉得呀，这个跑题才是写文章最有意思的地方。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新闻本身，而是它能够引发什么联想啊。新闻在几天之后就会被新的新闻覆盖，但这些联想却可能一直留在脑子里。聊天记录可以删，电影资源可以删，不常用的软件可以卸载，旧手机可以变成 PDA，甚至很多硬件不一定升级到最新款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呢，都慢慢从拥有变成了使用，而我们真正想拥有的，也并不是说这些硬件，而是随时能够更换、随时能够离开的能力。这也是七月所有文章最后共同指向的一件事：真正需要积累的不一定是越来越多的东西，而是越来越清晰的判断。8月份呢？8月份大概还是这样节奏吧。苹果新一轮测试的系统啊，随着正式版的临近，很多程序也会用到大版本的更新，带来功能上的适配和一些新功能。iPhone 会有发布会前的各种消息，这些都应该会陆续出现啊。当然了，也可以继续写一些毫无主题的水文章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些所谓的水文章，已经不只是为了完成日更，他们更像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。日子总在重复，但只要每天留下几百字，再过一段时间回头看，这些原本普通一天，也会慢慢变成属于自己的轨迹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